Sound On。
我经常会跟台湾的朋友们去解释我们的理念啊等等，我觉得基本上都能听懂，可是我觉得特别没有感悟。为什么没有感悟？就是你们台湾管得太好了哈，你发一篇文章出来，你不用担心明天会消失掉。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哇，今天呢，这位来宾呢，不只是我的朋友，也是大家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听过他的声音哈。本节目呢，录制到现在呢，已经第六十五集了哈。过去只有两位来宾呢，有性感的香港口音，这位是其中的一位最性感的。这样另外一位怎么办？另外一位呢是 Tom 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二度来到节目当中的 King， 赞赏公民基金会 Litecoin 的创办人高崇建、啊、上一次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第23集的流动民主中我们握有多少价值，跟我们聊了流动民主 Litecoin 赞赏币，而现在呢已经到了年末，我们再找 King 来聊聊看有哪些 update 跟最新的发现。让我们欢迎 Litecoin Chain 的创办人高崇建。
大家好，我是有香港口音的高崇建。
好了，我们不要贴标签啦，按照书籍的说法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好不好？ Siberian OK、啊、我们上一次录音的时候哇，彼此都看不见对方啊！
我好像是第一个戴口罩录音的人，
唯一一个。
对，
就是我们那时候冒着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看。
啊、
但那一集真的是哇，戴口罩就很容易睡着，因为看不到嘴型啦。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就是想要聊一下这个 Litecoin 跟 Litecoin Chain 在比特币破22000的时代。哇，有什么样的新发展跟更新啦齁。
所以主要就是聊比特币了，顺便就聊聊那一块。
King 就是刚刚在跟我 think 的时候就说啊，不要再聊比特币了。我说对啊，就拿来当开场。先帮大家听众朋友暖身一下，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12月17号啊 ,2020 年。我们即将要迈向2021了啊，越来越科幻了。那理论上这一集播出的时间会是在12月23号。今天17号呢，哇，惊天动地啊，可以聊一下吧？
可以啊，可以啊，
讲一下昨天晚上你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对对对对，因为我来到台北也很难得，就是跟用户碰面，然后刚好 BitAsset 那个交易所有一个活动，我就参与了，就交代一下那个 Litecoin 的一些进展。刚好聊完没还不到一个小时吧，然后比特币就 ATH 了 all time high、在好像再过几个小时又再多一千，到今天早上又多一千这样子、对、
欸、你讲的都好冷静哦，我来讲个激烈一点
好吧。
没有，我是听众啊，因为那一场我是听众在底下，然后、来宾有、Self Token 的徐家凯导演，然后有 WooTrade 的是 Founder 还是谁，就是也是一个 Key Person， 然后、Litecoin 的 King 好像还有一个国外的项目、听着听着呢，讲者就在讲说他的那个池子的交易对呢，这个买进跟卖出的价格相差万分之一啊，然后这个非常精密，然后他就现场 demo 秀出来之后拼命的跳动，就是、哦、一下子跳$20这样，然后就有点糗，然后他就说哦，因为刚刚呢比特币突然涨到了$19,800这样，马上手机拿出来现场下单，没有啦，回到家就破20000了，然后到晚上就21000啊，早上22000，刚刚差一点23000啊，还好他知道我们要录音啊，还留一点梗给我们，是没有上23000，
录完就有了。
录完，对啊，那先讲一下吧，就是说你这一段时间也算经历了这个从3800对吧？疫情、你看我们那时候录音，然后到现在 ，King 的表情很木然的原因是因为
我打了那个疫苗，所以那个脸没表情。
没有，因为他就我们在各种活动啊，就是大家对于链的问题就问的比较少，就是对比特币的问题就很感兴趣这样。但我们还是拉近一下跟听众的心情的距离嘛、
哦、
说不定23号就对不对23000这样刚好、
对吧，聊比特币吧、
没有了 讲一下啦，就是你怎么看啊，就是你有没有这种信仰上的波动或冲击？还是对啊，
信仰上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聊比特币的话，我觉得我特别同意你会提议大家定投。我也是很保守的一种，我不知道我刚才说我是保守还是怎么样，从一个角度呢我是很进取的，因为我大概有90%的资产都是密码货币。可是我又不会，比如说我不做杠杆，我不做 future 之类的，我都不买，我就是基本上都是定投，我每天都买100块比特币，跟
100颗比特币啊，
100块
啊，
100块，至于100块是
什么单位就不知道，
台币还港币还美元还 yen 就这不重要了，反正就是100块。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第一就是数学上非常好，这本来就会很降低你的成本。第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不会分心，所以。你说我那么木然，就是因为我不管他多少，我都是买100块。
所以就算待会涨到23000，你还是买100块。
对啊，因为单已经下好了嘛，我不用管啊。
可是有这种单可以下每天100块的吗？
有啊，
是什么交易所？可以介绍一下？
可以在 BlockFi。
BlockFi
对，
那它是
中心化的，
中心化的，
而且它特别好的是，因为你先把比如说美元打进去，它就会帮你100美元就会换成100的稳定币，当时候你就在赚利息了。那所以你买之前你在赚稳定币的利息，买之后马上你就在赚比特币的利息。
我等一下赶快去注册，然后 有那个推荐码可以赚币吧，
有
对吧？
拿名恩的吧，别拿我的。
拿我的。好啦，那因为我们前几集就在讲说，我们区块链社团的同学在超过18000以后呢，就纷纷开始换手机。然后呢，我就有点紧张，这样就怕他们这个像 Vitalik 说的，千万不要去借贷，
对
对吧？
这个要很正经的，
对，
不要。
所以我刚刚我们吃饭吃到一半，我说你等我一下，我要发个讯息，就是因为破22000了，我就觉得我要有身为社团指导老师，我的责任要发个讯息给同学啊，就说平常心，勿期待，勿追高，然后呢，勿借贷，这样可以吗？
对，
有没有什么别的要提醒的？勿杠杆。
对，所以每天投是很好的，因为你可以很专注去做你在做的事情，别让那个价格影响心情。
对啊，我跟你是一样的，我其实最近有点忍不住，但是我会忍住，就是杠杆这件事情，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哇，
不要，
对不对？涨 15%， 你如果是杠杆3倍就什么什么这样，我不想算给大家听，因为那就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我会忍住。对，我现在没有做任何的期货交易，也没有任何的杠杆交易，也希望大家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另类储蓄，它是一种把鸡蛋放在另外一个篮子啊。那当然这个篮子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透明的啊，会变小啊，变不见啊，或飞起来啊，没有人知道啊，那它就是另外一个篮子。好了，我们现在身为一个 Litecoin 的忠实支持者、拥护者跟粉丝啊 ，Litecoin 一路走到这里也很长时间了哈。
对，在这个产业里面算很长时间了，3年多一点啊。我还很记得2017年中的时候我们开始，2018年2月份我们发币。去年1年多之前，就是现在过了1周年多一点，我们发起的主念就 Litecoin Chain。3年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不长呢，可是在这个产业里面走感觉特别长。你刚才说的历史，从还说比特币吧，3800到现在20000多，6倍，特别夸张，才9个月的事情，不到9个月，所以3年就它的起起伏伏就更明显了。特别记得3年前很多时候就是聊了一些，不是说比特币会涨还是跌还是怎么样，而是会说它明天还会不会存在，或者说政府会不会明天就把它打下来啊之类的。对我们那种自己去发一个自己的通胀的那种就更不知道了。就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好叫 Litecoin 嘛，那个有各种说法，就比如说哎，明天Facebook 就会做一个 Litecoin， 然后你就不用做了，然后结果3年下来还好 Facebook 没做，他有做，可是他不是做我们的那条路线啊。还是说回 Litecoin 吧，
先科普一下，
科普一下，
对，因为我们有新朋友，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排名一直在往上窜、就是、
好吧，百万粉丝，
而且到时候可能播出的时候28000了，哇，那大家疯狂的找我们的节目出来听啊。
好，
对，
特别简单的说一下 Litecoin 是什么。一般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金钱去中心化，那经常我们会提到 decentralized finance 各种服务，其实就是等于我们金钱不一定是要央行来发，那个金融服务不一定要银行来提供。那 Litecoin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定位，就是我们也是用区块链，可是我们基本上不是用来处理金钱的去中心化，而是用来处理内容的去中心化。那我们把这个称为 decentralized publishing， 去中心的出版。所以Litecoin 是针对这个应用场景，具体还会能分成三个应用场景吧。第一个是一个去中心的注册，就像我们很习惯有一个每一本书有一个 ISBN 嘛，国际书号，其实这个是一个中心化的安排，对吧？虽然我们没有说中心化出版，因为我们都很习惯了，当然你出版就是要经过某一些审批啊等等，我们就做了一套新的机制叫 ISC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ntent Number 国际内容书号。这个是让我们拍的每一张照片或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独立的号，还加上我们相应的那些原资料，比如说是作者是谁，地点是哪里，时间是什么时候等等等等，都放到区块链去，就代表你拍完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就洗不掉了，就等于你有一颗比特币写在区块链去，没有人能把它删除掉，同样的意思。这个是去中心出版的那去中心注册的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去中心的赞赏，这个是我们在上一集，就是大半年前年初的时候我们聊蛮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化赞为赏的机制，让我们每一次按赞都会变成赞赏币来回馈给创作者。这个我们还是会继续去做，已经做了三年，有一个赞赏共鸣的一场运动去推广，让更多的读者去愿意去支持作者。第三个呢是 Litecoin 作为一个治理币，就是如果你持有 Litecoin， 你可以参与在一个民主治理里面，决定这个社群该怎么走。大概就这三方面，就是 Litecoin 的整个定位在去中心的出版上。
哇，非常完整的科普啦齁。几年前或者是我们几个月前讲这件事情，大家也许比较没有那么有感觉，但是现在2020年马上要迈向2021了，感觉大家应该要比较有感觉。虽然我这里要先澄清一下，我们有一集跟那个 QSearch 的创办人在聊的时候，我们曾经开了一个玩笑说 Twitter 上面你如果发一个和川普查，因为有川普两个字就会被和谐还是被警告，但其实没有，我是被某个梗图骗了。但是呢，最近好像又有一个，我还是没有求证，但我看到有朋友是真的测试说，你如果 PO 在 Twitter 上写武汉肺炎，他好像会说内容不正确还是什么。我又要危言耸听了吗？如果我乱讲的话，请听众朋友纠正我。然后呢，很多像 YouTube 的平台，这个也有很多这种黄标啊等等的，就是他用一个很中心化的决策来决定你的内容是不是可以收钱。那很多时候，这个很多的创作者他花了很大的成本跟时间，结果不知道任何理由，然后他不让你那个收钱。那我也算是某种程度最近体会到了这种感受，
是吗？
因为我一直有把我们的节目录到那个 YouTube 上面，然后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它做一点编辑上去，哎，好不容易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我现在已经可以申请盈利这样，然后就看哦那个按钮等了好久，总算可以按下去。就按下去以后呢，差不多隔天吧，他就寄了一封信来说，哦，抱歉，你的盈利申请没有通过。
干嘛？
没讲啊，他就一个连结啊，然后点下去，然后就是一个各种条件，那你也不知道你是哪一个。我后来一上网查，才发现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有的频道是送了20几次，二十几次还好，重点是你要等足足一个月，你才能下一次申请啊。然后，所以我这个月完全没有动力上传 YouTube 啊。对啊，他就是这种逻辑啊。加上最近呢，就有一些这个网络的 YouTuber 也开始说要转移阵地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好和弦，对，要转去 Library 啊，就是一个 LBRY 吧，啊 LBRY， 所以去中心化的内容分享好像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上一次我们来聊的时候，好像本来是要推一个叫做 Super Like。
就是说有点像是我写文章你 like、然后我就会得到 like 币，然后呢我就可以用这个 like 币再去赞赏别人啊，或者是鼓励别人啊，或者我拿这个 like 币到交易所里面换成钱去买面包啊。虽然你后来一直避谈这个，但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创作者生态闭环啦，或者是一个生态系。
我怎么会避谈呢？我就是那个开发还没完成。
还没完成吗？
不想，
已经可以买面包啦。很多人 都是靠写文章在那个、
啊、like 是当然已经开发完而且用了两年多，我说 super like 还没开发完，
可是可以用啦，就是按然后他就会说哎 super like、
对，你是对的，不过那个是前奏
啊，前奏。
对，往后 super like 我可以剧透一下，往后 super like 会变成除了额外打赏那个作者，还会帮他把那个文章发布到区块链去。比如说宝博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超级好的，我 super like 代表我给宝博一些 like 以外，还会帮他把这篇文章存到区块链去，让他不会消失。
哦，本来不会，因为如果我是安装 WordPress 的，
因为那个功能还没做好嘛，放到区块链那个功能。
哦，那等于是我按了以后，我不只存到我自己的浏览记录，
对，
然后我还会把我的币赞助给他，然后还会再发布到区块链上。
对对对，就是等于你来买单。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传统的那个来想，就是传统就是你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完我觉得超级好，我就拿它去跟出版社去谈，哎，把这个文章发表成一本书吧，欸，我来买单。
欸，可是这个讲法有点怪。欸，
怪
就是我是说我是作者，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很开心，然后你来看了以后你说太棒了我帮你出版，你有问我吗？就是作者会不会有一种我有要让我的文章上链吗？这样。
哦，对
对，我错字都还没改你就给我上链。
你是对的。
对，
我们这个概念应该是针对一些公共内容，你觉得怪是对的，不过那种怪是因为我们用一种实体世界的那种概念，就是我是否接触得到，或者说谁做出来的只有一个他才能把握才能拥有。可是你在互联网上其实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区块链它本来就是这样子。你看你说的 YouTube 很多人上传上去的东西不见得是他的，我不是说这个还是对还是不对，我们不是鼓励你去偷某些人的内容然后把它上传到区块链。如果我来帮你上传的话，其实作者还是写你的，如果有拍手还是给你的，我就是一个 curator 的角色，我是一个 策展人。
可是很多作者会不会很在意这个？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虽然我不是会在意的，但是我每次逛到某一些作者然后想要复制，然后就会发现右键按不下去，就这种我最讨厌。但
是
就是有这种人啊，那这种人一看到说按两下然后文章就上链了，他就觉得这跟复制贴上有什么不一样，我有允许你把我的东西这样，
我们提供插件嘛，那个插件是要不就是平台，要不就是作者自己去，
他自己装了啦。
对，
那他要按一些 agree 下一页下一页同意同意同意这样。
比如说我的 WordPress 网站安装的那个插件才会有那个按键，我的读者才会有这个 super like， 所以也算是他的选择了。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假设我装了 OK， 所以是我同意，我某种程度同意了，可是我没有意识到我可能写错字了之后就被发上链了这样，然后之后被人家一直拿来嘲笑说哎，你怎么写这样，然后我后来去更新了，我把错字给改了，然后又被 super like 又上链了，那这一篇新的改错字的跟前一篇有错字的他们之间会有一个关联吗？
有啊，跟传统的书差不多吧，就可能 ISBN 国际书号是一个，然后会说是一个改版或者第二版之类的，它号码是一个，然后有一个原资料是版本号。
我觉得每次看到 King 啊都特别感动啊，就觉得他就是用人生在搞出版，但是这个出版的理念呢又跟我们大家一开始所理解的很不一样。你要讲一下你为什么这么用心的想要让这件事情可以推动吗？
我觉得跟我在香港的情况 很有关系。我经常会跟台湾的朋友们去解释我们的理念啊等等，我觉得基本上都能听懂，可是我觉得特别没有感悟。为什么没有感悟？就是你们台湾管得太好了哈，你发一篇文章出来你不用担心明天会消失掉， 或者说你们可能对台币很有，这你就很相信台币，然后你会觉得当我们谈我们自己发自己的通胀出来，大家会觉得干嘛用台币不是蛮好的吗？干嘛要用一种新的？这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香港那边或者说在其他的某些国家会有创新，其实是逼出来的，就因为环境让我们没法相信政府或者说各种中央的机构。像你刚刚聊到 YouTube， 如果 YouTube 做得好好的， 你其实不会走，也不会做一些什么中央去中心的什么 library 视频网站之类的。可是 YouTube 做得不好了，大家就会想办法。站在我们的立场呢，就是很多中央的机关我就不点名了，都非常糟糕，所以我们会对出版也好，内容也好，甚至更基本的民主也好，货币也好，都会有一定的反省，找别的方法，找别的出路去把它做好。
我上一次有稍微问你说，那现在 Litecoin 有多少人用啊？然后这个赞赏公民有多少啊？文章有多少？站台有多少？这样，现在有没有一些 update？ 就是，
哎呀，你
疫情，
你刚才也不提醒我先做功课，还好
疫情
时代，还好我大概记得。用户量就有注册的用户，就是他有钱包的9万多一些吧。回馈的 Litecoin 总共有4000万。
四千万
Litecoin 而已，
很多啊，
四千万 Litecoin 大概如果换算成美元就40万美元，
哇，
那个是2年的数字，
那是很多面包哎，所以表示有很多的作者收到了这么多钱，
对
啊，这是很棒的数字，
是有一定进展吧，我不能，这也不是超级满意，也更加不会骄傲，可是 也算是一点进展，对。
那赞赏公民呢，是你们后来推出的一个方案。如果特别支持这个计划的人，你可以付一些这个
5美元，150台币，
150块台币。你每按下一个那个拍手的按钮，在这个网络的文章下面，你就可以多给这个人2块面包，这种逻辑啦，就是
差不多
是吗？对吧？那你好像有提到说最近这个功能有正在准备要升级，
对，应该如果没意外，我们这一集推出的时候，播出的时候已经推出了。
哎呀，
对，那个会有一个升级，就赞赏公民我们把它称为 2.0 吧，有一些改动，整个理念没改，可是我们希望把它做得更简单，更容易了解，也更符合用户的习惯跟创作者的期望。主要的改动 有几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本来那5美元150台币是用拍手来分配出去嘛，那我们会把它改为全都给到一个人，就是如果我是因为宝博成为赞赏公民的，我那150全都是宝博的。
哦，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推荐连结，我后来发现有推荐机制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聊这个。所以你说我把推荐连结给你，然后呢你注册了，你成为公民吗？我要先是公民，一个月付100，
你
不
需要，
哦，用吗？
你不用，你是创作的不用
啊，我不用付每个月150，但是我找了一个很佛心的朋友，然后我把推荐连结给他，
对，
然后呢，他注册了，然后而且成为赞赏公民，每个月付150块的，
全都是你的
公民税，都是我的，
对，都是你的，
每个月150块都是我的，
对，
这有期限吗？
没有。每个月都是这样子，而且不一定是150，我们标准就定在150，它可以调，比如说我特别支持宝博，我可以调到300，
哦，他
我可以调到
预设给推荐人，
调到1500都可以，
预设给推荐人，
对，
100%啊，
对啊，100%。
那赞赏
扣掉信用卡，我们不扣，可是会扣掉信用卡。
基金会不抽个成吗？
基金会一直都没抽啊，可是我们，如果你提到这个，我们倒是有一个进阶的功能，是明年才会有。
对，
我们会提供一个选择，让创作者除了收 Litecoin， 他可以选择收稳定币。我不知道你的听众知不知道稳定币，要不要你科普一下？
我科普，一定知道啊，
一定知道就不用科普了，
就是一种价格都是不会变的币，
对，
好吧，
收，比如说收 USDC，
对，
收 DAI 这样子。对，就等于因为我们想要帮创作者去，有点像是帮他入金，帮他做那个踏入 区块链的世界，因为如果我们不帮他换给他比如说台币吧，他还得跑很多流程，然后我收到钱，然后把多少投放到那个区块链去，我们就都帮他跑完，他反正透过创作赚回来的全都是密码货币，就差是Litecoin 还是稳定币而已。
你要收手续费，不然你这样你会、
对，我们会收、稳定币的话会收、Litecoin 就不收了。稳定币会收一个很公平的，应该在 5% 吧。
你刚刚这个跳的有点快啦，但是没有关系，
你帮我翻译一下、
这翻译翻起来很长。首先呢，先讲第一个部分，我们先不管稳定币、也就是说我今天是一个大学生，两手空空的学生，我听到这一集宝博朋友说，然后说、好像有好赚的，然后我就拿起我的滑鼠去注册，然后呢我注册完 Litecoin
的平台，注册成为创作者，
那要审核吗？
不用审核。
那我现在去注册了，我还要勾说我要成为创作者这样吗？
不用。可是你注册完，你让人家支持你，支持你就是因为你是创作嘛，所以我支持你啊。
我去注册了，然后呢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介绍这个服务，然后我附上了一个推荐连接、然后呢明真就去这个注册了，而且呢因为他最近可能定期定额买比特币有赚到一些，所以他就想要回馈，所以他就透过我的连接注册成为赞赏公民，然后他还付钱了，就刷卡每个月150块台币。然后呢这个时候
钱都是你的
啊，
那个钱都是你的，
那就是介绍费吗？
不是介绍费，他注册就是为了支持你，我们你们
那下个月呢，下个月的150呢
还是你的
还是我的？
对啊，我们就是一个过路而已，我们提供工具而已，我们是一套基础建设。
好好好，那我再延伸扩大咯、要来咯。那假设我是一个学生，我觉得、哇太棒了，明真每个月给我这样子等于三杯真奶，那我就拼命的去介绍这个连结，比较善意的就是说、我拼命的写文章然后挂推荐连结，比较恶意的就是我拼命的不写文章然后到处去贴我的连结给人家、我如果介绍了10个人，那这十个人如果都转换成赞赏公民，每个月都付150了，我就有1500块每个月的，
对啊，
我很不喜欢的字叫被动收入。
对，
真的吗？
对，为什么不喜欢被动收入呢？因为其实不被动的，
我一直在检讨啦，就是我后来发现被动收入
以前一点都不被动，
不，以前被动收入就是那种什么传直销啊，再拿来做广告的话语、意思就是说你躺着就会有钱，可是我以前觉得躺着怎么会有钱，这是一个不好的鼓吹，就是人就是应该要站起来去工作、拿起双手来打字或者什么，你没有，就是几率很小，就是你真的可以做完某一件事情以后你就躺着然后钱就进。但我后来发现这个词好像在最近变得比较健康了，就是年轻人之间啊还是什么，是吗？是这样吗？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你很喜欢是不是、那我们等一下再 debate 一下这件事。
没有，不用 debate， 因为你不用同意我的。我就是我对被动收入的理解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也写文章嘛，可是我不会太推，我写完了你喜欢就给，不喜欢就不给，这个就是我理解的被动收入。
我知道了，我知道，那我知道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别，就是说我不喜欢是因为被动收入以前的常常鼓励你只要做一件事，然后你之后就一直躺着，然后或者是做很少的事，但是你的不叫全被动收入，你的叫做，
对，比如说
偶尔工作一下，然后
像你每一你做 podcast 很辛苦嘛，每一集下面都有那条链接，你一点都不被动，可是你不用去做很多很多事情说，哎，请你支持我，包养我之类的。
有啊，我们要啊，但请你支持我好不好，5颗星然后按链接。
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刚刚，那、所以那什么样的，那明真知道他的150每个月都到我这了吗？
知道啊，当然知道。所以我就是说创作与否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我们去判断，是支持你的人基本上来说是因为你创作喜欢你的作品来支持你的。
那他什么时候才会发现他的钱都到我这了？他其实后来加入这个
登记的时候就知道啊。
不，我说他会不会忘记了，然后他之后发现说 King 的文章也很棒，然后那他要怎么样把他的150可以多分给几个人、
那就要多买一份哦。
啊，
那就要多买一份啊。其实我刚才还没有说完后半部、因为除了那个赞赏公民掏出来的那个每个月150，基金会还是会有一个配对基金，那个是用来还是用 拍手的机制来分配出去的。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可能很闷骚，这反正是没有人支持的创作者，没有人主动的把150给我，我还是会在配对资金里面去分到一点。
哎，我好像开始有一点懂了，就有一点像是那个 patron、
嗯、
就是国外有一个很红的，就是你可以赞助一些创作者、嗯、所以有一点像是说，我如果这个节目我们会放到 YouTube、嗯、然后我们会放到 SoundOn 或者是放到 Apple Podcast， 我如果底下都挂一个我的 Litecoin 的推荐连接、
嗯、
所有新的注册的 Litecoin 的用户，如果他变成了每个月付150块的人，如果是我把他找进来的，他就算一年之后再刷卡，
还是你，
还是我、哦。
所以，如果听众知道 Patreon 的话，其实我可以特别简单去解释，赞赏公民 2.0 就像一个住在你的网站的 Patreon。比如说，你有一个宝博 .com 的部落格，那在里面加一个 button， 加一条链接，就能做到收费。你不用把你的内容搬到某一个网站、某一个平台。你继续在你习惯的平台里面去发表就可以，甚至可能是好几个地方，比如说你习惯了在 YouTube 也发， Spotify 也发， SoundOn 也发，你就每一个地方你都加一个 button， 你就能把你的收入都用同一个渠道来收。
哦，我就不用跟大家讲说，哦，我 YouTube 这里有一个会员哦，加入我 YouTube 的会员，然后 IG 之后又有一个 IG 付费会员，又有一个 IG 付费会员，啊，这样一大堆，哎，这样是一种 universal 的 patron，
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对。所以我们自己不做平台，我们以前不做平台，以后也不会做平台，我们就做一个小按钮，这个按钮可以到处都看得到。
哎，这个我喜欢哎。那我再问更细一点，因为我们听众朋友都很聪明。假设明真看到了我的节目，他点了我的 link， 可是他注册了以后，他还没刷卡成为那个付费的赞赏公民，然后他又去逛了十个作者，然后又看到你的文章，他也觉得很不错。然后呢，他以为他忘记他注册了，然后他就又点了你的那个推荐连结，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去注册了，不，他去刷卡了。那到底那150是我的还是你的？
刷的时候那个界面有知道他在支持哪个人吗？
哦，这样子啊。
所以理论上对我们基金会其实也是要开发等等，也是可以透过这种途径来。
不让我分一点吗？在刚刚这个 case， 我是他的第一个介绍人欸。
现在还没
有。不分一趴给我吗？
往后吧，往后希望能做得更细吧。刚开始没有那么。没分的那么细，
往回分润这样哈。好啦，这个
有可能、
欸、这很有趣欸。所以我以后我可能就可以在一个界面里，身为创作者我就可以管理说有哪些赞赏公民是我的，有点像是订户的逻辑。
其实现在已经有了，不过还没推出去。
那所以就讲回你刚刚讲的这个就合理了，就是说我身为一个创作者，我可能会问说啊，我有那个 YouTube 会员，我干嘛不用啊？那我用你这个，我还要一硬是只能收 Litecoin？ 哎，那你就推出这个叫做，你也可以设定说我要收的是 USDC、嗯、啊，这种美元的区块链稳定货币、嗯。而且你一旦收了 USDC， 哎，你就可以拿去定期定额投资比特币。
对。其实我们还没有定好是否 USDC， 很可能是 USDC， 反正是稳定币吧。有好几个理由，第一最简单的就是解决那种国际支付的那个麻烦，比如说台湾想要收 Stripe 又收不了、啊、很多问题，嗯 ，PayPal 也不是很稳，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是防止突然间又被银行去关掉你的账号啊，或者说 PayPal 关掉你的账号等等，这种事情。台湾人还是很幸福，就是没有太大的感觉，可是我们香港那边是每周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哪怕你是一个民选的立委，你都会被政府关掉你的账号，甚至你的家人也会被政府关掉你的账号，所以这个是比较保障那个创作者的财产。第三呢，就更进一步，就是也能，就是你刚才说的，也能帮助创作者就直接就踏进那个区块链的世界，让他不用再去烦恼怎么去把他得到的收入，台币的收入再转化成为放到区块链去买某些资产。
哎，那我就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嗯、就是说，因为听起来非常完美，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节目里每一次都 聊得很兴奋的时候，都会问来宾说，那到底听众朋友想要进来第一步要做什么？然后大家都说要去开一个交易所账户啊，然后要去刷一笔信用卡啊，然后怎么样，就是你拥有第一笔虚拟货币的这一个门槛其实还是很辛苦的，就是不好处理这样。那等于现在变成在你的这个平台上注册成为创作者，就开始写文章吧，欸，你就会有区块链的币。
需要钱包还是需要钱包？
你啊，对，我就是想问这，因为我就想说，如果这个钱包是在 Litecoin 的平台，你就变得有点代管。
哦，
代管的话，
这个，
会有比较
不但是
深的法务的问题，
不但是法务的问题，我觉得也是那种去中心或者说乐高，希望每个人做一块，不希望总体都把它做完，然后。可以用任何任何其实任何地址都可以
啊，
就是你经常介绍的那些钱包啊等等。
欸，那我可不可以去注册？我是创作者，然后我做了这件事，然后我再注册你刚刚讲的 BlockFi， 然后我就有一个钱包地址是，
可以啊，
他会定期定额又再帮我把 USDC 拿去买比特币的，
完全可以。
哎呀，那这简直是创作者。投资神器了，是不是这样？
对啊，
这个组合，
等我们大家小等，稍微等，我说的保守一点好了，半年吧，
半年。
对，
你不是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就，
我们先推出 2.0， 可是稳定币那块因为比较多那些流程要处理，
但 Litecoin 可以。
对，
先收 Litecoin 是可以，所以我是很快就可以收到明真的每个月150块。
对，
好了，你的啦，你来订阅
我
的，
我肯定会啊，我已经在订了。
这一期上线的时候有没有机会？那个链接已经出来了，
已经有了，
已经有。哎，对对对，讲到这个，我就要赶快补充。我昨天收到一封 email， 就是赞赏公民共和国的，说有人用了我的推荐链接，注册成为。公民还是什么？然后我
就因为昨天晚上的活动嘛，
就说他有100个 like，我有100个 like，这怎么回事？我没仔细看，以前都没有啊，
有好久了，就是你没推，所以
我没推
是。昨天因为昨天的活动，你有些学生用你的推荐码来，就说你是一个介绍人，所以你有100个 like coin 的。一点点的，
哎，我的学生这么好啊，
才$1左右吧？
是他用了我的名字。
他说你是referral， 他
输入了我的账号，
对，
欸，他还记得我的账号，
那我不知道，
这太厉害了吧？哎呀，真的是要感谢他哦。所以我们现在 even 我不是创作者，我去推荐别人注册 Litecoin， 他100我100，
对，
他100个 Litecoin 我100个 Litecoin， 哎，欸，很多呢。
可是这个是很程度很不一样的。对，所以刚才
你就不喜欢讲钱，我就是要讲，因为现在 Litecoin 一颗是0.26啊，
0.26
台币啊，
哦，对对，
对啊，
差不多，
所以100块，
对对对，
100个 Litecoin 就等于26块，哎，
还好，
我介绍一个人，他25块，我25块，不错啊，哎，你不要小看这种啊，那个 Uber 当年就
是
这样，我送他，他送
你，
你
小看
啊，我小看。
就你都没有介绍，还不是说小看？
好，哦，好好好，我们现在就大大的放上，好不好？我的账号呢是 JUCHUNKO Yuchunko， 就我的本名啦。
我也是姓 Ko， 我也是 K。
对啊，对啊。好啦，那所以 2.0 就是主要这几点更新。
第一点就是150台币都是给到一个人。第二点呢，就是你可以支持150以外的其他金额，因为以前是锁定150嘛。我们往后变成150是一个预设，可是你可以改为300，可以改为1500、
可以改50吗？
也可以，
学生比较穷啊，
50也可以。
那有下限吗？
下限应该会定在$1吧，因为那个信用卡的手续费会，如果你低于，
对对对
对，那就会信用卡就占的特别多。还有就是你可以买好几份，比如说我支持宝博，也支持明恩，也支持科技导读，这样子。
欸，我教你一个方法啦，你们要多一个勾勾，说愿不愿意把3%过到基金会，
真的，
而且预售打勾。因为 Gitcoin 就是这样做的。
对对对对，
我前几天
你说对了，我们会有，可是不是给到基金会，而是给到那个配对基金。我刚才说的那个配对，其实来源就是这些。
所以明真的150不要全部进我这，你们一定要留一点点起来啊。
不是 Gitcoin 那种做法，我们是反过来，我们是在创作者 收到的时候会提醒他你要不要分点出来，
哎，对，
给那个 matching fund。
哦，我收到的时候，
对，
哎，你反过来啊，
提醒而已嘛，这不是说你一定要，
你反过来啊，
纳税的概念，可是不是逼你
哦。那我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 withdraw 吗？领出的时候吗？
反正你看钱包的界面偶尔就会提醒你，哎，要不要帮忙一下那些小众的创作者，
不要挑战人性啦，你干脆两个都有，你不要反过来。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最近 Gitcoin 有第八次的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 Fund 一个基金发布赞助大会之类的，这种就是好像在一个日期之间这样，
今天最后，
对，今年最后
了，今天最后，
今天最后了哈，那来不及宣传我的计划。反正呢我就去赞助了，因为他现在就好多东西，就你现在去赞助 Gitcoin 就是一个有点像软体世界区块链版的 Kickstarter 那种逻辑这样。然后你如果去赞助了呢，因为资料都在区块链上，所以就有很多区块链的计划会去读取你的 Gitcoin 赞助的记录，然后空投给你。像最近有一个很红的一个臭鼬币叫做 Bager， 他就说哦，你只要去赞助不管多少金额，你赞助 Gitcoin 的 project， 你就会有三颗臭鼬币。现在一颗臭鼬币是$10，所以我就去赞助了那个Suji 的计划，然后好像Radical Exchange， 然后因为我的钱包里的贷太少了，我就各赞助了$0.3，不好意思讲出来，但就这样。然后呢，他就有一个地方勾选自预设的，然后我按付款之后，我才发现他又转了$0.3给Gitcoin 的平台。
对，我知道，
我其实觉得还 OK 啦，
这个以前就有了
啊，
这不是最近才有的，
对啊，
以前就有，
所以我觉得可以，因为这就是一个就是既定成熟的东西，不要反抗它。
你
对,
对, 对，你对，是你
对,
对，
考虑一下哦，两边都有，两边都给，对不对？
就这样定了
啊，就这样定了，这么民主啊？
有时间就把它做了吧。
对啊，我觉得大家不会介意啦，因为付都付了嘛。好啦，最后啦，就是说讲一下那个最近你还有另外一个计划是花了你很多时间的。
Decentralized HK， 那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谈的就关系很深，几乎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半年前就是上一次过来跟今天的中间，就香港有一条法律嘛，就大家都会应该会知道，我就在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国安三宝，叫大家去安装几个软件去保障自己的，包括 Proton Mail 啊，包括加密货币的钱包。那然后我自己掏钱包来，谁安装了我就给他送币，然后就产生了大概500个人安装的样子。那我其实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人家看你$1，我很贪$1，所以我安装。其实那$1最重要的是，因为入金是最大的门槛，很多人都是你让他安装一个 app 还好，你要他去买币就非常非常困难，可能要一年也不买。所以我送他好了，然后也拜托他们也送给身边的朋友，因为一个 USDC 还可以拆成100万份送给99万多人嘛。那就在香港，反正香港就产生了很多用户
啊，因为那时候你是用 Argent 钱包，
对，
它不用手续费，
对，
所以才可以拆成100多万份。
对，所以几个月后 Argent， 我都不知道 Argent 很喜欢我还是很讨厌我，就是 Argent 是英国公司嘛，我们香港那么小，可是占了 Argent 的用户特别多
啊，真的 Argent 就是你推动了，有可能啊，
对，他占了很多，就反正跟香港人口的比例一点都就不配合。后来他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 DeFi 的那个浪，然后让那些 gas fee 很高，他就没法再帮大家去付那个 gas。我们就这个计划还在，可是就我现在就没法每个人都给$1，
因为给了他也给不出去，因为那个手续费就没了。
我给$1还好，可是我给$1的手续费都不止$1，
完全 对啊，
对，所以现在没有做这件事情，可是还是会有一些群组啊，有一些活动等等，去叫大家去用稳定币去开钱包，去保障自己的资产，保障自己的资安等等。
哎呀，世界剧烈的变化，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怎么样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为自己的人生保留更多弹性啊，
对，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本来想要讲流动民主心结啦，因为我其实还是很喜欢这个词啊，但你好像觉得太严肃了。
我没有觉得太严肃，是人家觉得我太严肃。
那还是讲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些严肃的朋友，待会还是给我们重新科普啦，因为疫情前跟疫情后会不会流动民主又不一样了啊，又流动了啊，也不一定。然后呢，讲一下你最近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好吧，我先科普流动民主是什么吧。我们都很熟悉那种代议政治，那流动民主呢是在代议政治的基础上再加上流动性，这就叫流动民主嘛。所谓的流动性就是说，我们都习惯就一个公民就投票就选一个代表嘛，比如说立委。流动民主的机制里面，每个公民会有一定数量的 voting token，投票的通胀，那你把这个投票的通胀委托给某一个人，就是等于选了他。可是你比如说你有100个通胀，你不一定要100个都给到一个人，你可以 我可以同时把那100个，我又支持宝博，我又支持科技导读，又支持民恩，这样子可以。所以你可以同时有好几个代表，也能控制他们的话语权有多少，这个是流动性之一。流动性之二呢，是更特别的，是我们没有任期的概念，就是不会四年选一次，而是任何时候都能改。像我本来是给宝博的，可是他不给力，不做事情，或者说他的立场我不认同，我马上就可以转到别的人身上。所以就让这些民意代表每刻都需要听着那些公民的意见，而不是在选举前就很多承诺啊，就说的很多很多，我会怎么怎么样，然后选完以后反正你管不了我，我就先三年不做事情，到下次选举再做事情，这样子。这个是流动民主。那我们把流动民主套用在 Litecoin 的生态上面，把 Litecoin 就变成那个话语权。所以 Litecoin 除了能用来交易，能用来像我们刚才说的买那个 ISCN， 就是把文章出版到区块链去，它还是一个治理的治理币。那你有 Litecoin 呢，就代表能影响 Litecoin 怎么发展。像刚才很多我说的，像你说要加什么推荐码，或者说加一个 Go 当它那个什么，其实你都可以提案说我们该怎么怎么样。我没法不听，我得听你的，只要那个议案通过。最近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家有一个议案说要把通膨率，就是把那个每年挖多少 Litecoin 出来的比率提高到 2%， 通过了，那我们就做。这个很有趣，因为哪怕在现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地方，那种决定一般都是央行来做，可是在我们的生态里面是一般人都可以提出这个概念，如果他能说服整个社群去支持他的议案，投票通过了就会马上执行。
其实还是蛮感动的，因为我也曾经提过案，然后第一次提案半失败啊，因为我不知道原来提案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一种叫做
参数修改提案。
对，哇塞，那真的很浪漫，你知道吗？就是你提一个投票，对吧？比如说什么什么公投，你投完了之后，政府还有自我解释权。他说啊，我们觉得这个呢啊，我们还需要怎么样？可是参数提案是什么？你一旦通过了，这个政府机器就自动转换了，
对，五秒钟，
五秒钟，然后这个系统真的就从你刚刚讲，比如通膨率1%就变成2%，
是
没有后退的空间呢，对不对？
而且没有人手的参与空间，
对，这个真的很浪漫，这我真的鼓励大家可以去了解。
这就是 code is law 嘛，
对，这个要去了解一下哈。那要了解这个要去哪里啊 ？Big Deeper 吗？还是你们的网站？还是 Medium？
先从网站开始吧，就是 Like Dan Co。
Like Dan Co 啊，后面要挂我的推荐嘛，好不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你刚刚讲的流动民主呢，跟我一直以来长存在我心中的一本书，我好像也有送过你，就是叫《全民一体论》。
我看啊，我看啊，
就是权力的权，
很好看。
然后民众的民，
他给我蛮多的启发。
对
对，
因为他是一个完全不懂科技的人，他是黄惑的作者，然后他描绘了一种世界，叫做代议者，就是那个立委。就是管理的那个群体，他应该要随时可以被投票换掉。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 这太理想了，怎么可能？
他给我蛮多启发。我刚才忘了强调一点，流动民主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就是把它体验出来而已。因为流动民主这个概念本来就有，可是它在现实世界特别难去执行，因为你怎么去每刻都让公民去投票，然后如果某一个立委不够票就把他拉下来 就当他搬家，这很难执行。可是区块链就有这种角色嘛，就像你很喜欢的寂静市场里面有提到，区块链可以作为一个民主沙盒，那我们有一些概念走得太前的，可以先在区块链里面测试，让它跑通了，把它再应用在实体世界里面。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也许来送个书吧。
可以啊，
很随性哈，应该来送一下你写的那个区块链社会学啦哈，然后我再加码一本全民一体论啦，好不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到商岸的粉丝专页分享这一集，可能在底下留言的话呢，可以抽到高重建高老师的区块链社会学跟宝博士加码赠送的全民一体论。今天很开心呢，找到这个 King 哈，前面也都讲了愉悦的啊，这个比特币上22000的故事。虽然呢，后面稍微呢，我们比较严肃的讨论人类社会的去向了，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内容，然后呢，也好好的来注册一下 Litecoin。早一点体验，你有可能就可以知道一个新的社会形式在未来发展来临之前它是什么样的样貌，而且你还有机会参与其中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你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和喜欢留言，或者不止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也许还会有 Litecoin 的推荐注册按钮，欢迎你付费注册我们的节目哦。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